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您收听《信仰与生活》福音广播节目。这个节目是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制作的，我是黄奇峰牧师。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信息的题目是呼吁、祈求与承诺。在节目开始之前，我要邀请您参加第十五届圣经预言与信徒装备特会，日期是9月30日，就是前面的礼拜六。这一天有两场聚会，第一场由黄奇光博士主讲，时间上午10:30开始；第二场由黄奇峰牧师主讲，时间下午1:30开始。信息以中文宣讲，以英文翻译。每一场聚会都有诗班和圣乐团配搭服饰，有儿童照顾，有午餐供应，欢迎邀请朋友踊跃参加。特会在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举行，地址是3945 Schaefer Avenue, City of Chino, California 91710，询问电话是626-475-6684 626-475-6684。好的，以下让我们思想今天的信息。信心的经文出自诗篇119篇，从145节开始。现在请看经文145到46节。圣经说：耶和华，我一心呼吁你，求你应允我，我必谨守你的律例。我向你呼吁，求你救我，我要遵守你的法度。朋友，以上是一颗信靠神的心所发出的呼吁，是一个愿意遵行神旨意的祈求和承诺。很明显，在以上的经文里，呼吁出现两次，祈求出现两次。每一次的呼吁与祈求都有它的特色。在呼吁和祈求之后，作者也做出承诺，让我们从三方面思想。第一，作者求告神的名耶和华，这是宇宙间最美丽、最亲切、最神圣的名。耶和华是暗中之光，是幽中之乐，是天在地上开始。他是寻子的盼望，是作子的力量，是求子的帮助。无人像他仁慈良善、真诚可爱。朋友，愿你常常求告耶和华的圣名，也常受他的名的美丽与甘甜、宝贵与安慰。第二，作主发出第一个呼吁、祈求与承诺。他说：我一心呼吁你，求你应允我，我必谨守你的律例。这句子有三个短句。第一，我一心呼吁你。呼吁是祷告的一种方式，是用最迫切的声音向神祈求，我要达到神的面前，进入神的耳中。另外，作者的呼吁是专心一意的，是启动整个心灵的，是倾出全部情感的，是用尽力气的。第二，求你应允我，这是作者发出的祈求，但作者没说出应允什么。我相信作者正遭遇极大的难处，所以他很简短地说：求你应允我，只说明所遭遇的难处在程度上是重大的，在时间上是紧迫的，是非应允不可的。第三，他许愿说：我必谨守你的律例。这是作者在祷告中的承诺和许愿。你问我在恳求之中可以向神许愿吗？神接受我在艰难中许下的愿吗？回答：神会看重我们的许愿，但许愿必须出于真诚，所许的愿也必须合神的心意，并且要许我们做得到的愿。现在我们看作者发出的第二个呼吁、祈求和承诺。他说：我向你呼吁，求你救我，我要遵守你的法度。这呼吁与前面的相似，有三个部分。第一，我向你呼吁，在前面作者说我一心呼吁你，那是呼吁的程度。现在他说 我向你呼吁，这是呼吁的对象。显然后者比前者更直接一些。第二，求你救我。前面作者说求你应允我，现在他说求你救我，显然后者比前者更清楚。求你救我，说明作者遭遇相当大的危险。求你救我，叫我们想起彼得在风浪中那简单而迫切的祷告，立刻门主垂听应允。我想世界上没有比求你救我更简单的祷告。愿我们常常呼求主，因为主常常在我们身边，主随时随地地关注我们，在聆听我们，也必及时拯救我们。第三，我要遵守你的法度，这是作者在祷告中的承诺。神不会拒绝这样的承诺，却会喜悦他。作者做这承诺，是他求神拯救他的目的，是要为神而活，活出神的心意。巴不得我们在患难中向神呼吁，向神祈求，也向神承诺许愿，更要向神守承诺还愿。现在我们看经文147-48节，圣经说，我趁天未亮呼求，我仰望了你的言语，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，我要思想你的话语。朋友，以上作者说出他祷告和读圣经的时间，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。第一，作者说，我趁天未亮呼求，我仰望了你的言语。这里作者说出他每天早晨做的事，有三点值得思想。第一，作者起来的时间是趁天未亮，趁描写作者警觉的等待，他要抢在某一个时间点之前。天未亮是黎明的曙光还未出现之前，是天朦朦胧的时候。第二，作者趁天未亮呼求，这里作者告诉我们他早起的原因。想一想，作者必须有很清醒的头脑，必须知道自己的需要，必须安排好优先的次序，然后向神一一陈明。第三，作者做完了祷告，就仰望神的话语，等候神赐下的亮光与启示、见识与智慧。这叫我们想起诗篇5:3，大卫说，耶和华，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并要警醒，就是等候。朋友，我们每天起来也要做同样的事情，就是要祷告，要读圣经。祷告是我们向神说话，读圣经是神向我们说话，这是一个双向的交通，非常健康，非常美好。作者接着说，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，我要思想你的话语。这句子与前面的相似，有三点值得思想。第一，作者是一个警醒守更的人。你问古代人如何守更呢？尤其在夜间，是靠鸡叫吗？是靠守更夫吗？是靠滴漏的仪器吗？回答，圣经没有明说。第二，作者必须将眼睁开，将眼睁开说明他不是睡饱了醒过来，乃是经过挣扎而睁开的。他告诉自己，我不能继续躺在床上了，我必须奋力起来。第三，作者早起的原因是要思想神的话语。啊，太值得敬佩了，作者因为爱慕神的话，仰望神的话，思想神的话，过着警醒和严谨的生活，过着有节制和自律的生活。这叫我们想起中国20世纪的传道人王岱牧师的一句名言，他说， 不读圣经不进早餐， No Bible, No Breakfast。 求主帮助我们每天清晨起来，以祷告和领受神的话语为开始。朋友，作者趁天未亮，趁夜更未换起来祷告读圣经，不是因为失眠睡不着，而是看重与神交通，领受神的话语。就像以色列人必须趁着日头还没有出来， 出去捡当天的玛拿，因为日头一晒，玛拿就消化了。现在我们看经文149节，圣经说：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，耶和华呀，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。作者在以上的经文从亲子关系的角度，从国家律法的角度求告神的帮助。第一，从亲子关系的角度，作者说：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。你问神为何要照他的慈爱听我们的声音呢？这其中的奥妙何在？回答：约翰一书第3章1节回答这个问题。使徒说：你们看，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根据这经文，神因他的慈爱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既然与神有着生命的关系，神也必听我们的声音。第二，从国家法律的角度，作者说：耶和华呀，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。你的典章也可以翻译为你的公义或你的律法。所以作为神的子民，我们是受神的典章保护而有保障的。从新约圣经的角度，神实在凭他的公义拯救我们，就是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，受了罪的审判，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，使凡信他的都得拯救。感谢主，神用他温柔慈爱的心听我们的声音，也用他永远有功效的典章拯救我们。现在我们看经文150节，圣经说：追求奸恶的人临近了，他们远离你的律法。朋友，以上经文有2点值得思想。第一，一个追求奸恶的人必定是一个远离神律法的人。从前后文看，追求奸恶的人不是未曾认识神或不晓得神的律法，他们乃是远离神的律法，要摆脱神在他们身上的权柄，而转去要追求奸恶。追求奸恶是远离通往永生的道而转向死亡的道，追求奸恶是远离良善的主而转去跟随魔鬼，追求奸恶是远离真理而转去追求虚谎，追求奸恶是远离圣洁去活在污秽之中，追求奸恶是远离保护他们的律法而追求危险和毁灭。作者因此用他们与自己划清界限。今天我们要记得，神的律法要救我们脱离奸恶，奸恶要使我们脱离神的律法。我们今天要做正确的选择，就是选择神的律法。第二，作者大声疾呼说：这些人临近了，意思是引诱和危险来了，遭殃和祸患到了，警惕吧。作者知道这些人临近，许多人必定受影响，信徒必定会受伤害，教会必定荒凉冷淡，所以向人发出警告，向神献上祈求。明显的，作者是一个爱神子民的人，他是一个警醒的守望者，他更是有敏锐的灵，能辨别那些远离神的律法追求奸恶的人。以下我们看经文151节，圣经说：耶和华呀，你与我亲近，你一切的命令竟都真实。这里作者向耶和华发出祈求，也说明自己对耶和华命令的看见与态度，让我们从3方面思想。第一，作者知道要脱离追求奸恶之等的影响，唯一的方法是投奔耶和华，亲近耶和华，隐藏在耶和华的里面，站在耶和华的话语上。因为投奔耶和华就有安全的居所，亲近耶和华就不胆怯也不惧怕，隐藏在耶和华的里面就有万分的保障，寻求耶和华就被寻见，转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必转向我们，站在耶和华的应许上， 脚步就必坚定稳妥，没有敌人能伤害我们，没有惧怕能使我们惊恐彷徨。第二，作者求耶和华与他亲近，说明他要行在真理、圣洁和光明之中，以致能坦然欢心与耶和华相近。但犯罪的人则相反，他像犯罪以后的亚当，耶和华来园中寻找他，呼叫他，他却非常惧怕，躲藏起来，不敢见耶和华的面。第三，作者称耶和华一切的命令竟都真实。你问作者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回答，这是作者对耶和华话语的信仰。耶和华的话既是竟都真实，我们就要100%的相信他，接受他，以他为至尊的律法。耶和华的命令竟都真实，就是可信可靠的。竟都真实是一定会实现的，竟都真实是值得传扬的，竟都真实叫凡遵行的人蒙喜悦得赏赐，竟都真实要叫遵行的人不羞愧不失望，却有尊贵与荣耀。现在我们看经文152节，圣经说，我应选你的法度，只有你知道是你永远立定的。啊，作者在这里为神做了何等的见证。他说，我读过人写的千书万书，没有一本书可以与神的书相比。人写的作品是暂时的，因为有诸般的错漏，有千般的不完全，有万般需要更正，而且被以后世代的人批判推翻忘记。但我读神的法度却不一样，神的法度是永远立定，是永不更改，是永远有功效的，要存到永远。因为神的知识全备，神的考虑周全，如罗马书第11章33到36节说，深哉，神丰富的智慧与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脚踪何其难寻。谁知道主的心？谁做过他的谋士呢？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赏还呢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倚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所以神所制定的法度无需增添，也不能减少。传道书3章4节，所罗门王说，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。朋友，知道神的法度是神永远立定的，这对神的子民是极大的安慰，因为我们可以安稳，不必摇动，我们可以安心，不必犹豫，我们可以平静，不必惊慌，我们可以笃信，不必怀疑，我们可以勇敢，不必丧胆。讲到这里，我还要说，作者朴实的作风令我敬佩。他说，我应学你的法度，只有你知道是你永远立定的。这里有一个因果关系，就是学习在先，知道在后，这是一个基本原则，是一个简单的道理。箴言13章4节也说，殷勤人必得丰裕，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。今天很多人不愿意下功夫学习神的话语，他们盼望找到一个捷径，就这里听听那里听听，结果把自己搞得烦恼挫折困惑，连同信仰的根基都摇动了，因为他们把人的话当作圣经。现在我们看经文153节，圣经说，求你看顾我的苦难，搭救我，因为我不忘记你的律法。这是作者发出的另一个祈求，我们从三方面思想。第一，作者祈求的内容，他说，求你看顾我的苦难，搭救我。明显的，作者正落在苦难中，这苦难是他自己无法承担、无法自拔的，所以他先求看顾，后求搭救。我们先思想看顾，诚然，作者落在困苦中，没有人同情，没有人过问，没有人安慰，但作者的希望不自断绝，因为他仍有一个去处，就是来到神的面前，祈求神眷念他的苦况和他的遭遇。搭救呢？搭救是求神救他脱离捆绑的绳索。 第二，作者祈求的基础，他说，因我不忘记你的律法。作者仿佛向神解释，神啊，有人遭患难是因忘记你的律法，但我谨记你的律法，过敬虔的生活，这是我祈求的基础。你问敬虔爱主的人为何受苦，回答，凡敬虔爱主的，魔鬼会尽力攻击他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说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都要受逼迫。约伯就是一个例子，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魔鬼却攻击他，使他家破人亡，全身长毒疮，被妻子责骂。第三，作者祈求的对象是这位看顾他、搭救他的神。神珍惜那些不忘记他律法的人。朋友，你在艰难中得不到帮助吗？请来到神的神面前向他祈求，但记得平常要爱慕神的律法。现在我们看经文154节，圣经说，求你为我辩屈，救赎我，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这里作者有发出祈求，有三个方面。第一，求你为我辩屈。这里作者受冤枉的程度到了极点，他祈求神彰显公义，判断是非，澄清案件，还他公道。作者这里注重的是，他不忘记神是公义的，就来到神的面前，求神为他辩屈伸冤，这是最明智的做法。回顾历史，有人受冤屈，无处申诉，就自寻短见。他之所以选择下次，是因为没有向神求辩屈，是他忘记了神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朋友，主既是公义的，我们受委屈的时候，不必太过忧伤难过。第二，作者说，求你救赎我。你问救赎与拯救有什么不同呢？回答，救赎必须付上生命的代价，将被掳的买回来，拯救是用能力使之释放，并且救到底。救赎是一次性的行动，拯救是每天的事。救赎是拯救的第一步，拯救是从起点到终点的整个过程。所以作者说，救赎我是拯救的第一步，说明他还需要神继续工作，救他到完美的地步。第三，作者说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作者知道自己已经跌到谷底，走投无路，希望也绝了，所以需要神使他死里回生，峰回路转。但作者不敢强求，他不是照自己的想法和方法，乃是要照神的信实、神的旨意和神的智慧。现在我们看经文155节，圣经说，救恩远离恶人，因为他们不寻求你的律例。这经文很具启发性，值得思想，因为作者在这里论及恶人、救恩与神的律例三方面的关系。第一，救恩与恶人的关系，你问这两者的关系如何呢？回答，救恩远离恶人，意思是神救恩的知识不在恶人的头脑里或意识里，不在恶人的思想或观念里，不在恶人的言语或行动里。恶人远离救恩，救恩远离恶人，这是一个互相的反应。恶人远离救恩，是恶人所做的恶与所犯的罪；救恩远离恶人，是恶人受的审判。恶人越作恶，救恩离他们远，直到远离，那是一个宣判。第二，恶人与律例的关系，你问这关系如何？回答，神已将律例赐给人，人有执政寻求神而蒙喜悦，但神颁布律例是叫人不作恶，恶人要犯罪就不来就近神，不来寻求神的律例。正如约翰福音第三章19到20节所说的，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第三，律例与救恩的关系， 神的救恩在他的律例里面，神颁布律例为叫人不作恶，远离罪，脱离死亡。以西结书33:11，耶和华告诉先知对他说，你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恶道而活。以色列家，你们转回转回吧，离开恶道，何必死亡呢？朋友，神的心意是要人寻求他的律例，遵守他的律例而得着救恩。凡寻求神这律例的，就是走上救恩的途径；凡寻求神律例的，是寻求生命的泉源，也使人得着救恩的知识和智慧。现在我们看经文156，圣经说，耶和华，你的慈悲本为大，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。朋友，这里作者发出颂扬，又发出祈求。第一，作者颂扬神，说耶和华，你的慈悲本为大。你问神的慈悲有多大，我用什么测量呢？回答，慈悲是神的本性，是为人预备的，人如何支取都用不完，人如何行踪都无法表达透畅，因为神的慈悲竟然临到杀害他的人。但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测量他。第一，神涂抹我们的罪孽。以赛亚书1:18，耶和华说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当年，必白如羊毛。以赛亚书43:25，耶和华说，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，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。第三，神将我们从阴间里救出来。诗篇86:13，作者说，因为你向我发的慈悲是大的，你救了我的灵魂，免住极深的阴间。第三，神用慈悲忍耐为我们的冠冕。启示录1:5-6，约翰说，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，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现在我们看作者发出的祈求，他说，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。这是作者发出的另一个祈求，他与前面154，照你的话将我救活不一样。神的话是生命，是灵，他呼叫拉撒路，拉撒路就活过来了。这是照神的典章将我救活，典章是尺度，是精准不差分毫的，所以这个救活是照神预示的时间和神的方法进行的，人必须等候神，与神配合。所以神有时立刻救活我们，有时叫我们耐心等候他，两种情况神都使用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，听众朋友，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福音广播节目。我再一次邀请您参加第15届圣经预言与信徒装备特会，日期是9月30日，就是前面的礼拜六。这一天有两场聚会，第一场由黄奇光博士主讲，时间上午10:30开始；第二场由黄奇峰牧师主讲，时间下午1:30开始。信息以中文宣讲，以英文翻译。每一场聚会都有诗班和声乐团配搭服饰，有儿童照顾，有午餐供应，欢迎邀请朋友踊跃参加。特会在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举行，地址是3945 Schaefer Avenue, City of Chino, California 91710，询问电话是626-475-6684，626-475-6684。各位朋友，再次谢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